弟兄能够这样为我们这样的诗篇而加唱诗，真的我们要深深的爱主。我今天交通的题目是要火热爱主，从老底家教会的警示得到警示。好吧，我们先有一点祷告。感谢主的恩典，在末世的时代，尤其在这样瘟疫猖獗的时代，人人惊恐至不安，但是主，我们今天还是你把我们召集在你的面前，因为是你的爱吸引了我们，我们真的像落渴慕溪水那样来渴慕你，所以今天我们愿意从这里你向我们启示，启示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当得怎样的话语，我们当着怎样的活在这个世代当中来为你做见证。你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也祝福讲台，接近讲台，让我们听了以后被你的话所激励，所温暖，活在你的面前，做一个光明之子。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今天要讲的首先是为什么我要交通这个题目，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上次我在讲了主导文，学习主导文以后，有个弟兄走过来跟我说，谢弟兄，我希望你以后讲个主题是一些信徒不冷不热的光景。这个话一直存留在我心中，我在神面前寻求。第二个原因是我们进入了2020年，我们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澳洲的林火烧了5到6个月，已经是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人也没办法来控制它。但是天降甘露使这场灾害停息了。接下来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新冠状肺炎的这个瘟疫，从中国开始传到了日本、韩国，又传到了美国、意大利、伊朗、澳洲，今天澳洲也不能幸免。现在这个情况真的是人人惊慌不安，怕得着。这个疫情的情况，我想你们比我知道的多，对吧？现在到什么程度，死了多少人，受到许多的这么样的这个危害。但是有一点我在想，这个瘟疫不同以往的，它传得特别快，几秒钟之内马上就查到了，传到了，而且整家整家的死，对吧？它的发展的速度，我昨天一个弟兄打电话来跟我说，西班牙原来是500人，发展到现在是5000人，就那么几天。他说他发展的程度是一天几800到1000这样的增长，所以这是非常的恐怖。另一方面，现在你看看西藏嘎桑，我们前面听见，现在听见的蝗虫的灾害，蝗虫一过一冒不拔就是饥荒。所以这些末世的时代很多，包括那个北冰洋的这个北极的那个温度的高，这个冰山就是融化了，很快就要融化，融化下来它里边的一种特殊的病毒就散发出来，人没办法来治疗的。这些的恐怖都预兆了一个末世的时代。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21章当中，到他的门徒问耶稣末后的时候来到是什么样的情况，他怎么回答他们的。当时耶稣跟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的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这个大神迹从天上显现。现在应验了吗？地震不知多少而在发生，现在有瘟疫，有饥荒，什么都有了。所以世界的末日 是近了。我们是处在世界末落的最后阶段。世界的末落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耶稣降生，施洗约翰传道开始，到现在我们是最后的阶段了。但是人在世界上的末日，你是没有办法把握的。我们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边，1月26号，短短一个月里边，我们亲爱的小燕姊妹因作事故而离世了，她只有享年是62岁，对不对？二月份刚刚我们听见我们主内的龙和平弟兄65岁，心肌梗死，他来不及写遗嘱，马上就离世了。所以这一切看到我们今天人的生命是没办法来控制把握的，全在神的手中。你再富裕再年轻再漂亮再有能力，你不能把握你的明天。真像瘟疫一样，一家一家的死去，无能为力。所以今天这些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警告，一个思考，你当如何活在这个时代末世的时候。神借着启示录给老底嘉教会和七个教会的信给我们发出了呼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需要怎么样呢？发热心，要悔改，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做一个出俗的果子。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样神的话语。启示录这本书很难学，我们以前不去碰它的，但是不得不学，因为神借着约翰把将来必成的事叫他来启示出来。当时写这封书信的时候，约翰是90岁，他因着信仰被囚禁流放在巴摩海岛。他在主日的一天，主向他显现，他看到了，所以他把自己所看到的神对末世的启示证明出来。启示录第二第三章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信，他是按照了耶稣的命令叫他写信给这个七个教会，他是听到了马上记下来，所以这是一个口传笔录的形式写给这个七个教会的。这个七个教会当时在什么地方呢？在土耳其境内的西部，确实存在的。但是神的启示，他这七封信不光是写给这个单单写给这个七个教会，实际上也写给了教会在地上时代的七个时期，也是写给了七种信徒的属灵光景写下了。所以正像圣经在旧约当中的神说的话对我们今天同样是有效一样的。这个七个教会就是以弗所、士美那、比加摩、推亚推拉、撒迭、菲拉铁菲、老底嘉教会。这个七个当中最满足神心意的就菲拉铁菲教会，因为这个教会神称赞他没有责备他一句话，是最好的教会。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持守了神的道，而且是和睦同居，弟兄相爱。这里边七个教会最差的一个教会，最腐败的一个教会，就是什么？老底嘉教会。这个教会耶稣要他悔改，没有一句称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一个失败的这个教会。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现在末世的时代最后期的阶段，同时有四个教会存在于我们这个里。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罗马天主教的教会，就是推亚推拉教会这个体现。第二个是什么？根正教系统的这个教会，就是撒迪教会也存在的。我们的聚会不属于这两个教会的系统。接下来还有一个并称的四个并称，还有一个并称什么？菲拉铁菲教会，这是最好的教会。还有一个教会老底嘉教会，是最坏的教会。如果我们能够遵循神的恩典教训，我们就可能成为腓拉铁菲教会。 但是如果我们背叛了神，而且不遵守神的教诲，我们就会落入到老底家教会。但是弟兄姊妹，末世的时代，众多的教徒和信徒已经落入老底家教会时代，所以我们要今天一定要认真的来学习这一个书信，这封书信。老底家教会是一个最坏的教会，而且是末世时期最后阶段最后一个教会。今天我们不得不看到末世的光景，我们基督都活在一个科学现代化的网络时代，懂得的知识很多，爱主的心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忙碌。为什么？又忙碌于追求世界，追求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自己的事业，我们家庭的前景，为这个事情来担忧。我们有很多舒适的条件，但是好了还要好，所以不得不把我们卷入到世界的这个漩涡当中，对不对？对神的话听不进去，神国的事情落在一种不，我们对他是落在一种不冷不热的光景，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倾向。弟兄姊妹，教会正在被世界同化，这就应验了启示录当中一个敌基督的最终借着敌基督最终借着一个大淫妇来蒙蔽多国多民的这一个启示。那么我们今天怎样来面对这样的现实，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可以从老底家到教会这封书信当中来找答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封书信，启示录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你要大家一起读啊！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为诚心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认也不热，我巴不得你冷或冷或热，你居如温水也不冷不热，所以我必从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出生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有买白衣穿上，叫你侧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卖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宠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悔改。看哪，我待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住席。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住，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住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儿的就应当听。这是老底家教会的一封信。我们先来看这封信，神首先向这七个教会启示他自己。七封信的开头，耶稣都向他们介绍了他自己，但是不同的话语。为什么？他是针对各个教会的光景，目的是要提醒光照他们，要挽回他们，所以他不同的。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他对老底家教会怎样来启示他们，是他自己的怎么说他的。第一，他说是他是为阿们的。阿们什么意思？阿们就实实在在是这样的。耶稣在每次的讲道里边很多次的讲道里边都提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阿们的告诉你们。今天我们在祷告结束的时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就是这样的，实实在在的，不改变的。所以今天 他在这里讲我是阿们的主，就是说我是实在的主，一切的真实都在我的源头里面，对吧？我是不说谎的，他是主。第二个，我们来看我诚心真实见证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说的一切话，我的见证，我的一切允许都是真实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里边讲的神的应许，我读一下好了。神的应许不论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接着他也都是实在的。这个实在在原文里就是阿们，所以他的一切应许，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一句都不能废去，他不会改变，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要问，耶稣为什么在一再的强调他是真实的？因为，为什么是强调是真实的呢？因为老底家时代的这个教会和信徒，他们不真实，对吧？他们没有的说成是有的，明明是穷的说成是富的。在摩西的时候，人与人之间还有真实吗？像生意场上一样，都是欺骗虚假，世界上一切都在造假，对不对？唯独耶稣是真实的，因为他是真实的主，所以他讲的话都是真实的，他的应许都是真实的，所以是靠得住的，也是值得我们追求的，也值得把我们生命的锚抛在这位真实的神耶稣身上，其他都是虚假的。所以他一再的提醒我是真实的主。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末世的信徒对神的应许产生了疑惑，信心上面出现了危机。为什么？因为圣经预言早就预言，他说我来的日子近了，末日来临了。从世序约翰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是2000多年过去了，我们现在还没看到天国降临，所以这是人的疑惑。现在不发的事情真多，世界的迷惑越来越大，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所以对神的话产生了迷惑、怀疑、信心动摇。所以神说我是阿们的，我的见证是诚实真实的，它是对门徒一个唤醒，是一个拯救，也就是说对他们说为诚心真实见证的这句话，就是说我的一些允许是必定要成就。第三个，他这个见证的真实，他说我再是创造天地万物之上的元首，他为他们这样讲，我是这样元首。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但是这个世界拒绝他，不把他到主创造主来敬拜。教会实际上主在地上创建的，他是主人，他是元首。今天老底家教会这些就是末世的教会已经把他拒之门外，所以耶稣在这里警示信徒教会需要悔改，回到原处的时候让你们知道我是一切的元首。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在这封信里面严厉地指示他们，他们患了重病，讲出了他们的病状，指出了他们的病因，开了治病的药方。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老底家教会的光景，他们的病灶是什么。我们刚才读了第一个，他的病长是不伦不乐的光景，就圣经15章16节所说的，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仁也不乐，我巴不得你或仁或乐，你既入温水也不仁不乐，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什么叫不冷不热？就是对主的爱，对神的国度，对主的事工，不冷不热，毫不在乎。不冷不热是什么意思？通俗的讲，就不死不活，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对不对？你说的他不爱主吧，实际上你冤枉了他，因为他要主，他知道要祝福，所以但是他参加聚会呢，实际上不热心的，他的祷告呢是不恒切的，完全是一种怪力，事工呢也不积极投入的，大罪不犯，小罪不断的，这就是不伦不类的光景。他往往说呢，但是你说他爱主吧，你又冤枉了主。为什么？因为他要主，但是还要世界，他要世界，所以他对神没有像保罗那样的热情，对主也没有像玛利亚那样的渴慕。老底嘉教会也可以比作为一个信主多年但是不长进的一个基督徒，不改变的一个基督徒，道理懂得很多，实行的很少，他们的良心好像被烙铁烙坏了一样，任何严厉的谴责，再好的道也没办法使他热心起来。他们最大的特点就不想改变，认为我以前已经很不错的了，对吧？我聚会也参加了，对吧？好过一些不参加的。他也不愿意，如果他说你让那些愿意投入的去投入吧，他不肯动的。信主多年了，十年二十年如一日，他不是十年二十一日不如一样的爱主，而是十年二十年如一日的不改变。十年前胜不过的罪，今天还是胜不过，祷告一直在为这个罪在悔改。二十年前的毛病，今天还是这样。二十年前火爆的脾气，一直要与人争竞吵架，今天还是老样。三十年前的失败，今天同样老的地方跌倒。老底嘉教会和信徒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生命停滞在那里，不想改变，因为他认为我已经很好了，对吧？正像考试考60分70分不认不了中档的光景，他想我比下边还好啊，我不是不及格，比上边管不了还不错，他感觉很满足的，是不想改变。他们尽管有很多的活动，好像样样都不缺，但是一个身心疲惫的人，他来到教会以后怎么样呢？他能重新得力吗？一颗那个失丧的灵魂，他来教会，他能够得到安慰饱足吗？所以正是空空的来，失落的回去，回到家什么都没有。像这样的教会，你说有人还会进来吗？同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见证，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能给予帮助为神做见证呢？人家会指着你的脊梁骂，老实说我要比你好得多了，对不对？这实际上对神没有见证啊。我们很多都活在这样的光景，但是这样的光景的信徒和教会往往有一个通病，他们感觉自己是良好的，跟老底嘉教会一样。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段15节下节，我们看一下啊，读一下啊。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和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或冷或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他不喜欢温水。我这句话一直不能理解，我是想热当然好，比温好，神可以利用它，而是可以用它，对不对？冷怎么比温好的？中温总比冷好了，对不对？但是神的意思就是说，你这样冷呢，我还巴不得你啊，你这样温呢，我还巴不得你冷。我现在才明白了，为什么他会说冷比温好？因为冷的话，如果一个人的灵性他已经跌到了谷底，他还有希望。为什么？他已经感觉一无所有了， 他没有骄傲的本钱，对不对？正像考了不及格，你说他还有什么话可说，对不对？所以呢，就像一张白纸，我们说还能画出很好的画，对不对？一个信徒，当他能够忍着低谷的时候，他可能明白了真理，他可能接受神的一个管教，他可能在生意上他投资的一次失败而懊悔警醒在神的面前，那个时候他可以重新复兴起来。但是不论不论光景是什么光景，俗话说大强的屁股推不动，你知道吗？没办法动他的，像一张白纸，他乱涂以后，你说还能画画吗？像我们已经养成的一个坏的习惯，你说要纠正它是难上加难。所以弟兄姊妹，不伦不类的光景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警戒，基督徒当中一个非常临界非常危机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为什么？撒旦喜欢，撒旦就希望你们基督徒的灵命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死去离开神，这是他光景。我记得以前我们弟兄来讲过的温水煮青蛙，你记得吧？这实际上就是个意思。今天我再举个例子吧，我们江南的弟兄姊妹对于螃蟹大闸蟹很熟悉吧？你知道大闸蟹怎么煮的你知道吗？蒸的。如果你把热水去蒸，开始烧开了把它放进去，必定失败。为什么？蟹到里边一碰到热，它要挣扎，一挣扎以后呢，它这个腿啊，十条腿啊，全部掉了。所以出来以后，这一个蟹的身体看不到一个蟹了，对不对？蒸蟹一定要冷水，一定要温水，慢慢慢慢的加温。这不知不觉当中加温，当他发觉不对，气透不过来了，他要挣扎，那个时候就没力气了，明白了吗？所以这样的蟹蒸出来的以后是完好无损，样子又漂亮，肉又鲜美，这就是这样的光景，就这样的情况。所以基督徒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死去了，是撒旦是非常喜欢的。那么神，我们来看一看对不知不觉这个不伦不类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不能忍受的。我们来看一下圣十六节圣经，后半段啊，十六节，我们开始和六节。你既入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耶稣的谴责是非常严厉的，要吐出去。吐出去什么意思？不能接纳，不能容忍，要抛弃他，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吃东西，吃碗汤，喝到了一只苍蝇，你说要吐出去吗？要做，要吐出去，不能接受。而且耶稣在这里说必，用那个必字，我必把你从我的口中吐出去。这个必的意思，他加重这个语气，就其中强调，就是说没有调和的余地。所以你不要抱一丝一毫的希望，希望曾有一种耶稣可能会接纳和他调和的这个余地，却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明白了吗？神是这样痛恨的。那么我们要想被主吐出去有什么危险呢？有什么后果呢？弟兄姊妹都是有很多都是认为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不伦不类，对不对？终究我是信徒了。但是我们来看一节圣经，看几节圣经给我们提醒。马太福音7章21节，我读一下。管称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堕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一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弟兄姊妹看到吗？这句话很熟悉，这句圣经很熟的。不伦不类的人肯定进不了天国。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句话里面讲得很清楚，这里称主啊主啊的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传道人， 他们能赶鬼，他们是异能，他们能到这样的地步，要比你不认不认的人火热的多吧，他们都可能不一定进去，你说你能进去吗？对不对？而且神是看内心的，他这里的标准是什么标准呢？进天国的是遵循我天国旨意的人，也就是说有了我命令能够生出神灵果子的人才能进天国。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这节圣经我重温一下吓了我一跳，让我得到了一个警醒，是什么？启示录二十章十五节，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扔进火火里，明白了吗？当中没有地方去的，你不记在生命册上，就到火火跟魔鬼在一起。火火是神为魔鬼和他的使者设立的，为什么这么多？就是因为这些人自以为信主了，但是没有进去了。我们再来看一些圣经啊，路加福音十章。有一次主差遣了七十个门徒，两个两个一起出去传福音，当他们回来的时候，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跟主说，主啊，应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然后耶稣怎么跟他说的？那我们看十节，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句话的意思什么意思？记录在生命册上欢喜，也就是说你今天在赶鬼，在做事工，为神热心，但是你不一定记在生命册上，不一定记在生命册，就在火火里，明白了吗？这句话弟兄姊妹，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听了这句话，他们会得很不高兴，不能接受，你在散布恐怖，对吧？因为本来我们已经认为受尽了，笃定了，进了保险箱了，天上有份的，但是我们今天不能不被老底家教会，神给老底家教会的话所惊醒。主说不冷不热，我要吐出去，就是我不承认你，对不对？今天在地上，你说基督徒他可以承认你，对吧？今天这个地上的教会会承认你，今天地上的政府会承认你。比如有很多人，他要搞难民，对不对？学生他自己家儿子要进教会学校，他来教会开个证明，证明他是基督徒，承认啊 ，OK pass 了，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今天承认你是不是基督徒的，承认你的是在天上，你要进天国的，对吧？谁呢？审判者耶稣，耶稣说了算，不是地上的教会说了算。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必定要重生得救，才能有份记在生命册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重生是什么？就是生命的改变，结出重生的果子，这就是重生。你有信心，要有行为，对不对？这也是圣过道弟兄这次特会的一个主题。我们接下来再看多一段圣经来主证这一段话，好吧？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那我读一下，上面没有。二十到十八到十九节，耶稣跟门徒出去，早晨回城的时候，他自己饿了，他看见鲁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面前去，他想找果子，在树上找不到什么，不过都是叶子很茂盛，就对这个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即枯干了。这个比喻大家都听得很清楚吧，都知道得很熟的。耶稣是诅咒他，因为什么？他不结果子，也就是不冷不热的光景，对不对？叶子很茂盛，表示什么？外边的事故，但是没有无花的果子，什么意思？没有圣灵的果子，也就只有外表，没有实际，没有生命，所以神的诅咒他，不能见到他，不能上生命车上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可以掉以轻心，不要落在那种不光不热不热的光景， 神的仆人更应该这样，应该做不这个榜样，应该带领会众为这样的光景祷告来悔改。我们来看第二个，他不但老解教会的光景不单是不冷不热，接下来他是怎么样呢？自以为富足，他是没有自知之明，他是第二个问题，他的光景是这个问题。我们看十七节，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出生的。这些经文圣经说明了灵性衰败的教会有两个特征，什么两个特征呢？一个是自欺，一个是瞎眼的，而不认识自己的本相，所以说他是困苦的，是可怜的，是吃身的。耶稣这么说，老底家教会他以什么为夸口呢？他以什么本钱呢？两个，第一个是什么？物质的财富的富足。老底家教会他这个很富的，他们有一个做生意的本领是出名的，因为他的处的地理位置很好，他是在土耳其境内，东边接的是以弗所教会，西边接的是什么呢？叙利亚这个城市，所以是一个商业的重镇，是一个军事的要塞，它是一个经营啊，一个商业的中心，所以历史记载它非常富足。举个例子来说，公元后61年，当地一场大地震，整个的城市毁灭了，但是竟然他们不要罗马政府的援助，他们自己出钱重建了这个城市，你说厉害不厉害？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他们感觉自己能富能敌国，什么事情都能办得到，什么事情都能做，对不对？以为他们什么都有了，所以他们怎么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他这么说的。但是耶稣在眼中看他什么？什么都没有，你们的心灵眼睛是瞎了，所以你们以为富足的，实际上你们是贫穷的。耶稣不是说了吗？是吧？你们只有金钱的外貌，没有生命的实际。圣经告诉我们，当我这富足的时候，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当我们富足，我这富足的时候，你看我这很富足啊，亚伯拉罕，对吧？雅各、以撒、大卫，对不对？好多好多都是名人，都是圣人富足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当物质富足的时候，人若不像他们那样敬虔在神的面前，人就偏向于怎么样呢？厌乐、享受，爱神的心就冷淡了，人失去了敬畏神的心，世界就进入了人的身体里面，也进入了教会。当教会如果进入以后，就失去了是神的家，是敬拜神圣殿的一个意义了。社交活动进来了，生意上的交际的手段进来了，社会的人际关系进来了，带进了教会，来冲击腐败教会弟兄姊妹的一个属灵关系，这是非常可怕的。教会的处理事情的原则不是按照圣经的标准，而是按照以人的关系感情代替了属灵的原则，这样罪就带进了教会，这是一个破口，给撒旦留了个破口。所以在教会当中，基督居首位，意向使命成为一句空号，一句空洞的口号，教会缺乏了基督的成分，真正的一些信徒看到以后心里失望伤心，教会失去了见证。所以这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警醒的，我们有没有这个情况？第二个情况，我们教会发生的事情，今天属实的教会有一种在属灵的迷失当中，人的眼下他们瞎了，所以他们认为属地的成功财富用来见证他是一个神祝福的喜悦的人，这是一个错误。这种属灵生命的病毒不光是灵派，对吧？那些成功成学 是具有的。据说就是改革中的那些名目，就是著名的牧人，他们也在这样的迷失当中，在新加坡，在东南亚，在世界各国的教会里边，这种都是神行的。他们讲得到，佛教需要，回教需要，不信的人需要，年轻人更需要，更喜欢。什么十字架啊？看似一无所有，其实样样多有。自负忧愁，却常常喜乐。这样的信仰，这样的道已经没有了，在这种地方，他们一直宣告神的祝福，宣告神的应许，不传福音。所以这些情况实际上不是从圣经来的。所以教会需要悔改，需要悔改什么？需要悔改你信错了什么，你传错了什么，你追求错了什么，这都是要我们教会牧师的时候回顾和悔改的。第二个，老底家教会，他以满足不光是以他的财富来满足，而且以他的知识的富足来成为一个夸口。老底家教会是从腓拉铁会教会里边分出来的，因为堕落分出来的，所以他们从腓拉铁会教会里边第一代的信徒上面继承了很多的教训，真理方面非常丰富，但是他们没有经过自己的经历花代价去追求，所以没有意向，跟神没有交通，没有来往，所以他们仅仅是成为一种知识，而不是一个生命，所以落到了一个瞎眼的光景当中。自以为自己的知识丰富，实际上灵里边是贫穷的，是一无所有的。这样的信徒在我们牧师的时候还少吗？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网络时代，你现在可以上打开网络，圣经的解释，对吧？各种的道，属灵的交通，见证很多很多。他们看了这些，而且我们看了几部属灵的书籍，就认为我们很属灵了。我要参加聚会啊，我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他在这个教会的当中，他就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到处去议论。搞得怎么样呢？实际上他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刺，而认断别人的良木，看不到自己所应的光景。而还有一些呢，认为呢，我信主好多年，几十年了，对不对？我的圣经很熟，你们都比不上我。但是因为就他在舍己，就是十字架的这个经历上面，他没有这个经历。所以是他自己落了一种什么景？这些信徒落了一种什么光景呢？黑暗的、刚硬的这种属灵光景当中。我听到有一个牧者，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一个弟兄来找他谈，他说我想离开这个教会，为什么？我这个教会很多问题，我去外边找了很多教会都有问题，最后我找到一个教会，确实不错，很好。他说我想去那个教会。你看怎么样？这个牧者跟他怎么说？我劝你不要去。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去的话，那个很好的教会成了有问题的教会。明白了吗，弟兄姊妹？我们就这样的光景。知识的附作是好的，对不对？我们知道神的话，但是如果没有来到神面前，你受十字架的对付，你没有这个经历，往往成为你属灵的瞎子。我们在从圣经当中很熟的，我们举个例子，耶稣一直指着文士法利赛人，耶稣痛恨的指着他们，他们在寻找弥赛亚，但是他们却把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熟读圣经，很熟规划论书，他们教训人，但是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当中他怎么说的？我读一下，你们查考圣经，跟他们说，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的生命。弟兄姊妹，不肯到我这里来，这就是他们的指明上，他们成了瞎子。这次圣哥多弟兄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一直牢记着，你们都记得。你们认为圣经当中有生命吗？你们认为聚会有生命吗？祷告有生命吗？这些都是属灵的事情。他的答案是没有。为什么？因为只有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摸到主，你就有了生命。摸到主什么意思？就是到神那里来，跟神有交通、见证、经历，你才摸到生命。同样的，你聚会也是一样。如果你不摸到主，这是外边的东西，明白了吗？所以到主前来，这是根本的问题。今天末世的信徒就是一个通病，不肯到主前来，把主排在外边。就像老底家教会一样，他们认为样样都行，所以落了一个什么光景呢？困苦，对吧？可怜、贫穷、瞎眼出生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我们要认这个当中怎样的对的知识，我们真的要个警醒。那么耶稣针对他们的问题，他对症下药，他开了三个方子。他开了就是叫他们到他这里来买三种药，我们看一看十八节，好吧？我读一下：我劝你们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做，你叫你负重。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出生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买三样东西，对不对？火炼的金子，就信心；白衣，基督属性，圣徒属性的义；出生啊，就是眼药是什么？神的道，圣灵。他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劝你们。弟兄姊妹，这个劝是非常要紧的，也是我很感动的。你知道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竟然对他的门徒那么的谦卑柔和，也就是让你选择，不强求你。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这样，我们怎么样的？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对人，对我们的神，对吧？我们都是强人所难呢，对不对？是命令式的口气。我们往往在论断人，在批评人。你知道，实际上你叫他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走，对吧？而不是呢劝勉和建议。你我们对神来说，我们定了计划，我们有了方案，叫神来为我们成全，是好像命令口气。实际上这些东西是暴露显示了我们自己的无知，我们邻里的贫穷，我们的瞎眼自以为是。所以今天真的让神让我们看见我们的骄傲。第二个，他讲了一句话，你们要向我买，向我，耶稣就说，你到我这里来，除我之外必无他处，就这个意思。我们在这个当边往往犯了错，以为说是的物质的东西我们花钱都能买到。现在同样报到灵里边的事情，我们就去到处去找，向人求问，向一些属灵的书籍求问一些方法，寻找人的方法，都都忘了到神前来求告神。这是我们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违背了这个神的教导。向我买，接下来第三个，他讲的一个买，这是一个花代价，要花钱的，花代价的。因为这个买，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魂的得救，就是我们要诚意，明白吗？今天得救是白白的恩典，诚意，你披戴基督了，这是神给我们的，不用你去努力的。不是用立法的方法去努力的，这是诚意。但是要想买这些东西，就是诚意，要得胜，这是一个得胜的过程，必定要向神来买。这就是什么？就是神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今天国的门是窄的，窄门，我们要努力进的，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要花代价，这不是人能替代你的。所以懒惰的人进不了天国，懒惰人不能留在生命册上。 第一个买什么？他说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因为他们贫穷，他们是贫穷。金子预表什么？预表信心。为什么这么讲？你看他们老底下教会有所赐的，他们金子，他们很富足，自以为很富足，有财，发了财。但是神的眼里面，他们没有属灵的金子，就是活的信心。所以他们是贫穷困苦的，他们虽然有信心，但是他们的信心没有经过试炼，所以这不是一个真的信心。这像金子没有经过火炼，不能成为金晶一样。纵观圣经当中，历世历代伟大的伟人，哪一个不经过大的试炼、大的逼迫、大的患难，而成为神大用的信心、大用的仆人？他们对神是绝对的忠心，忠贞不变，知识不变，都殉道，成为邻里及富足的人，像约伯、亚伯拉罕、雅各、大卫，对吧？使徒保罗，近代的圣徒，是我记起了我们教会的前辈圣无限弟兄，他坐牢了二十多年，吃尽了苦头，但是他说，我这一段的经历，任何人想用再多的钱跟我换，我是不换。为什么？这个属灵的财富是非常的宝贝，明白这个意思吗？他就这样的一个经历。同样呢，我有个见证，我上次也讲，我认识一位老姊妹，当时已经90多岁了，他一生仅仅牵牵在神的面前，但是他不贫穷，他不富足，在人眼里看来他不贫穷，但是他非常的喜乐。因为什么？他说我有神，我一样都不缺，我心里满足快乐了。所以为什么？因为他绝对的信靠神，他的祷告大有能力，他向神会听。你看这样的人跟老底教会的光景不论不论是怎么个对比啊，对不对？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什么叫买火炼的金子？就是今天神界的苦难，用撒旦的试探，甚至用撒旦的试探来试炼我们，让我们对看对我们神的爱心忠心上要显得成功。这就是要我们看我们愿不愿意，敢不敢这样去精炼去试炼。这就是主说的，你要到我这里来，看你愿不愿意，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金子实际上就是信心，信心就是属灵的财富，是人的满足，是神的满足，好吧？第二个，要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我看启示录，我读一下。19章第8节，就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属性的衣。耶稣叫我们买白衣穿上，就是白色的细麻衣穿上。圣经说这是圣徒属性的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知道已经披解基督，称义了，对不对？我刚才说的了，正像浪子回头，他一无所有，回到家里边，父亲把上好的报纸围在他身上，上好的报纸，这个实际上就是白衣，是白白的恩典得我们的，这个预表实际上就是父亲，就是天父。但是我们称义以后，我刚才说了，要称义，要得胜，要灵魂得，要魂的操练，对不对？这是我们就是要有义行，要有行为，要有果子，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徒生活。老底家教会，他们虽然有钱，吹杂非常的华丽高贵，名为圣徒，但是他们活在罪中，他们没有白衣。纵然他们能够表面上做一些时善的一个义行，这不过是表彰自己的义。尽管他们有财富，但人前有高位，有权势，有荣耀，他们可以夸口。 但是他们在教会当中也有劳作，对吧？也摆上有各样宗教的活动，但是在神的眼睛里边，他们是赤身裸体的，是羞耻的，一无所有，在神面前是一件都不能存留，明白吧，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是外边的，神不看重。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当我们应该把老底家教会的光景作为一面镜子来照我们，我们是不是已经沦落到这一种光景、赤身的光景？没有一个好行为，不接受圣灵的果子，光有外表的宗教的活动，光有属灵的知识，但是还在活在老旧的肉体当中，在世界当中，却不结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我们需要努力悔改，来到神的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就叫向主买白毛白袍。第三个，用买眼药擦你的眼睛。这里指的眼睛，这里是指的就是眼睛和看见。显然这里指的眼睛就是心灵门户，心灵的眼睛，属灵的眼睛。老底家对今世的，他们能对今世的金钱财思包括股票之类看得很清楚，但是他们对属灵的事情是瞎子。弟兄姊妹，我们的眼光跟神的眼光是不同的，往往是不同的，而且往往是相反的。因为我们是肉眼看的，神是用灵眼看的。比如说老底家当中以为富足的，神看成贫穷的；老底家看为样样都有的，神看成一样都没有。老底家他们有荣耀和自夸的地方，但神看到他们是出身肉体的。我们认为智慧的，神看作是愚拙的；我们认为是宝贝的，神看作是粪土的，对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做人，我们照自己的眼光肉眼去看的话，我们就活在罪中，我们就活在神的愤怒当中。当我们能够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所行的，吓一跳，出一身汗。比如一个自我为自、自我为义的人，当他来到神的光中，神开他灵里的眼睛，他就看到自己是如此的骄傲无知，活在刚硬黑暗当中，自欺欺人，对不对？人就会当悔改。所以灵眼是我们看见自己真实的光景，看到自己的眼睛。我想提几个问题，你看看你到底属于哪种光景。今天我们真的是在黑暗当中的话，我们真的，你是否恨我弟兄？你恨我弟兄就是黑暗当中行，因为黑暗叫你的眼睛瞎了，这是约翰一书里边讲得很清楚的啊。一个基督徒如敢看今世的事情，眼前的事不看永世的事情，他是瞎眼的。这注视物质的事情而不注意灵性的事，是瞎眼的。这求人前的荣耀不求神前的奖赏，这是瞎眼的。只为看得见的劳碌，不为看不见的效力，这都是瞎眼的这个光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光景？那么神叫我们买药，什么是神的眼药呢？第一，神的话。因为神说，我的话实际是你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照圣经的话去做，就行在神的光中，一定的，他的眼睛是明亮的，成为属灵人。你知道圣经怎么讲的？属灵人参透万事，什么都看得清楚，什么都知道。所以这是神的话，圣经的教导，神的话都记在圣经里边。第二个，靠着圣灵行。因为以弗所说，一章十七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的启示的灵赏给你们，是你们真知道他。这个智慧启示的灵就是圣灵， 你真知道耶稣，当我们靠着主啊，靠着圣灵真正认识耶稣的时候，看到他的丰满，一切的真实，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就对他有爱心，产生爱，就能激励我们愿意去侍奉他。所以我们的侍奉是从爱神来的，明白了吗？眼睛开了。第二个，当我们真知道眼睛开，真知道我们自己所临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改变，悔改，来改变我们的一生，对不对？如果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就能够有个生命的灵，我们就有属灵的判断力，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虚空的，都解决了。所以今天真的眼药是什么？神的话是什么？是圣灵。主接下来是发了一两条命令给门徒，老底家教会的命令，什么命令？一个是悔改，一个是法律性。我们读一下圣经十九节，凡我所宠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主出于宠爱老底家教会，他没有拒绝他，这样谴责他不伦不类的光景是出于宠爱。箴言说，宠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啊，后面写了啊，不论用责打儿子的是恨我他的，宠爱儿子的随时管教。这也说的，圣经说的目的是什么？要他转回，要他改变，从不乐不乐的光景当中，巴不他乐，巴不得他乐。所以他呼召牧师的门徒要发热心，要悔改。这也是一条对我们的命令。感谢神，我们从那神那里得到了个眼药，开启了我们的灵力的眼睛，我们就能看到神对我们的爱，真的是舍命无私的十字架的爱。圣言启示我们，让我们看到了不论过了的光景，刚才说的完全失去了生命册上的福分，世界的一切都在虚空当中，虚假的，只有我们的主是信实真实的，他不变的。我们为何不把我们的生命的锚抛在他身上呢？所以我们应该接受呼召，神的呼召，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来悔改，承认我们的无知和有限，祷告当中来亲近神，我们刻苦的来读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当中认识神的真实，他的美丽和丰富，因为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成为我们对神有个饥渴慕义的心，我们对主的爱就火热持续不断的。这个爱是建立，我们对神的这个爱，这个火热是建立在神的爱的源头上面，建立在一个真悔改的基础上。这跟肉体的那种火热，那种肉体的冲动是不同的。肉体的冲动所引发出来的这个火热是或长或下，时时断断的。在神面前，这一切一切都不能存留，一无所有。那我们说怎么是发热心呢？怎么叫发热心？弟兄姊妹，你们今天就是发热心。在这样疫情苦难的时候，人人自危，人人可怕，你们竟然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听他的话语，这就是你们心中的火热爱主的一颗心，这是一个见证，就是一个信心的试炼。第二个，武汉他们的信徒实际上给我们做了一个火热爱主的榜样。武汉是个死城，街上没有人的，对不对？但是他们怎么样呢？没有惧怕，他们分发口罩，分发速泡面，传福音，他们不怕中国政府的逼迫，他们不怕疫情可能沾染他们，他们这颗火热的心 跟外边冰冷的死的环境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这就是火热的爱主一个表现。弟兄姊妹，今天的疫情，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留在家中，我们不能嘲笑他们，批评他们的软弱，他们有很多的原因，个人个人不同的光景。但是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想到的，今天在这样疫情的时候，我们想到主的扶手。我一直说，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一次出去传道的时候，他走遍各乡各城，看到犹太人流离失所、困苦流离，他非常的怜悯他们。但是他没有怜悯他们，是给他们多吃多穿，没有，他就想到了他们是像没有牧人的羊群散在那个山上，所以他很感触的跟门徒说，庄稼熟了，收割的人少，当求庄稼的主就是神差遣工人去收割。你看到吗？在这样一个慌乱的末世穷困的时代，庄稼熟了，需要传福音。今天同样的疫情，给人是没有指望，在恐慌当中，这实际上就庄稼熟了，传福音的时间。所以武汉的这些信徒们遵循了神的旨意，他们向神所想的就是一个火热的爱主。我们今天同样的，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今天的聚会为神做见证，因为在爱中没有惧怕。我们今天接受的是那位神以舍生舍死的那位生命，我们为什么要惧怕呢？神在保护我们，神在我们心里。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呢？要新世代为神做见证。今天我们在，即使我们今天不能聚会，留在家里边网上聚会，但是不等于我们跟神的爱隔绝，不等于我们跟神的旨意隔绝。我们可以通过电话视频彼此问候，彼此鼓励，我们可以通过视频向需要的一些灵里边科目的传福音，家里边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帮助那些在疫情当中有很多难处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我们爱主火热的来爱主的这个表现。接下来我们说第五点，主在叩门，他是呼召得胜者。接下来我们看一下20到21节，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一同，他与我一同住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柱上与我同住，就是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柱上与他同住一般。老底家教会根本的指命的问题，就是把这位教会的主元首拒绝在门外，这也是我们的光景。不觉得可悲吗？正像他创造世界来到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最终被钉在十字架上。老底家的名字是什么？他质疑解说希腊文，就是民主，他们是众人管理，用仁义，你的意见我的意见来管理教会。他们认为自己多能，所以不需要主，而且有太多的宗教活动，他们却把主关在门外。所以主在门口敲门，对吧？这可笑吗？你说教会的主在门口敲门，他没有穿门而过，破门而入，尽管他有这个能力，他没有。为什么？在外边等候，等候你开门。他不期望整个的教会开门，他只寄予每个人一个人个人来开门。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接受他？如果你接受他，你成为一个得胜者。 他就在这些得胜的基督徒身上建立他的教会。愿意开门的神给他的允许，你看这么大，要跟他一同住席，审过了什么？审过了十二使徒的福分。我们看一些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耶稣怎么说的？他说，我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的荣耀的宝座上，你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门徒尽管荣耀，他们仅仅坐在神的旁边，但是我们今天要跟神同住，坐在他的宝座上。这个宝座是什么宝座？做王的宝座，我们要与他一同住王。我们的福分现在胜过十二门徒，这是耶稣亲口说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正像旧的 王帝一样的，对不对？他对神子立功的话，他肯定说爱卿起来侍坐，把他侍在旁边，王后太后呢也是坐在旁边，没有坐在位置上。但是今天我们的主怎样尊重我们，跟他同住，因为他得胜住在父神的宝座上，跟他一样。所以今天真的是我在想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向他开门呢？接纳到我们的心中。今天就讲到这里，好吧？我们有点祷告。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真的听了老底家教会你说的信和呼召，我们是何等的感动，我们是何等样式的人，有了这样的一个对你不离不弃，但是有不样不乐不乐的光景，但是你还是这样的痛爱我们，也去给我们呼召，给我们要买，向你买三种药。真的，我们今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因着我们从你那里得着的白衣、眼药和信心，我们真的存留在心中，让我们生命当中活出你的见证。另一方面，我们也愿意每天把你记录到我们的暗示当中，跟你有交通，让我们能够在心目当中唯独你是主，唯独你是我们的一切。但愿主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主名求，阿们。